妹，啊，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查考圣经。我们刚才谈到许愿哈，28章20节到22节。许愿这个动作对雅各来讲，啊，是很特别的一个动作哈。有些人说，啊，雅各在这里的许愿是条件式的哈，啊，条件式的许愿就是，欸，如果你真的保佑我，啊，神，如果你真的保佑我，我就以你为我的神，那我就奉献十分之一，那我就在这里建殿。啊，如果不是呢？不是了哈，应该不是这样解释啊，因为从28章。雅各第一次跟神这么近的接触之后，其实在他的信仰是产生很大的一个变化，就像保罗一样嘛，哦，神用荣光照他，让他瞎眼，哦，然后在那个当中神跟他讲话，这也是他的体验哈，哦。那你想想看，保罗难道没有信仰吗？有，他拜耶和华真神，他是有信仰的人。可是神今天要引导他，哦，耶和华真神已经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名叫耶稣，就是你现在逼迫的那个对象，哦，所以神用这种方式，保罗才认识耶稣，哦，每一个人在信仰上的追求，哦，方式不大一样，所以神就用你可以明白的模式来引导你。那雅各也是一样啊，所以你看，神在引导亚伯拉罕，神在引导以撒，神在引导雅各的模式，通通是不一样的，包括引导保罗都一样，哦，所以雅各被神引导之后，他对神就有认识了，认识之后，所以他马上向神许愿，哦，也就是其实你就是我的神，我今天才知道，哦，我所拜的神就是你，啊，哦，以前我知道了，那是个观念，哦，因为阿公有曾经跟我讲，爸爸也曾经跟我讲，哦，可是其实我是不懂，那今天我懂了，哦，雅各说我今天懂了，欸，因为懂所以才跟神许愿，哦，他也相信神会保佑他，所以接着下来29章，你看雅各一许愿，就是一认识神之后，其实马上考验呢，他的那个个性，哦，马上被慢慢被开始被磨了，被磨，哦，所以一到他的舅舅那里，他第一个遇到的是什么？舅舅骗他，哦，就是婚姻这件事，哦，他要的是拉结，结果他舅舅先将利亚送给他，所以他早上一起来说，哎，阿兰呢？那个我要的那个不是有把舅顶损吗？什么都没有顶损，哦，所以他马上很生气，哦，马上跑去他舅舅面前，哦，跟他理论了，哦，跟他理论说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哦，人家那个拉班也是三两下很轻松告诉他，哦，这样哦，啊，是这样啦，哦，我跟你讲，我们这里的风俗，哦，是那个大女儿出嫁之后小女儿才可以出嫁，哦，如果以雅各以前的那个个性，他说好，你阿姑啊，你说你不要来这一套，这一套是以前我在用的。今天我之所以跑到你这里来，是因为用这一套，你知道吗？你来这套，好，哦，你看没有啊？吞下去，因为他现在有信仰了，他现在知道有信仰的东西了，所以为了信仰，他吞下去了，哦啊，这个就是改变嘛，所以我说，我常常讲说，一个人有没有信仰，就遇到事情就知道了啦，没大家别讲啊，这都不好，啊，你看吞下去，硬生生的吞下去，其实雅各就是这种人啊，哦，一起拍摄，一起不爱跟因舅舅讲，你买哪只头，我较早就用这头的，对吧，哦？来这头，哦，所以他吞了啦，哈，哦，啊，为什么吞？因为他信仰。好，我们看回来25章哈。好，我们连续看了以撒跟雅各，我要引导大家看的就是说，其实信仰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我们今天带牧道者，带领牧道者也好，带领我们的孩子来信耶稣也好，哦，你一定要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面前，让他自己去互动，自己体验重来。你虽然跟他讲了很多，那是你的事啊，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你虽然把他带到教会的上宗教教育，哦，他只是听而已，他还没有看到神，也没有摸到神，哦，你要让他看到，让他摸到，哦，所以你看以撒也好，雅各也好，就是从摸到神之后，从看到神之后，他的信仰就改变了，很自然从观念变成行动，哦，绝对是行动的。所以以后雅各所遇到的，你看雅各这一辈子真的是很辛苦的。其实雅各这一辈子，哦，是最后17年，他130岁到埃及嘛，活到147岁，也就是他的天伦之乐是17年。可是当他在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他又很不以为然，他又很不以为然，哦，因为他扶47章，他最后说他扶着杖头，哦，敬拜神，表示什么？他身体已经比较差了，可是他一心一意要的是什么？要的就是神，哦，从他妈妈的肚子里面什么都抓，抓到最后什么都放，只有抓神，抓信仰，就这样，其他他都不要了，他不屑，哦，不然他是宰相的爸爸，照理来讲他应该穿的那个货，哦，跟他阿霞的样子，哦，走路还有风啊，他不屑，不屑这个东西啊，荣华富贵对他来讲不剩下，我要的是信仰。所以你看到死之前他抓住信仰，抓住神，这个就是他的 本性 哦，因为雅各叫做抓住嘛，所以他妈妈都叫他阿抓。传道你怎么知道？我是乱讲的。以扫叫做，因为以扫出生是全身长毛嘛，所以叫做有毛嘛，叫做阿毛，他叫做阿抓，一个阿抓一个阿毛。好，我们看25章，哦，因为接着下来我们要讲以撒这个人，哦，以撒跟以实玛利，哦，跟以撒跟以实玛利，哦，好，我们先讲以实玛利，把它做一个结束。以实玛利的记载，哦，到这里也做一个，做一个结束了，哦，12节，25章12节到18节。好，这是要看到神对夏甲的应许有没有实验，有没有应验。17节，以实玛利享受137岁，气绝而死，归到他的列祖那里。18，他子孙的住处在他众弟兄东边，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正在亚述的道上。好，16节，这是以实玛利众子的名字，照他们的村庄营寨，做了12族的族长。好，这个就是圣经要做一个交代，哦，神的应许是不落空的，所以特别用这几行字，哦，来述说以实玛利的后代。好，这个是创世纪里面做一个交代，哦，那从19节开始，25章19节，哦，我们看要看的其实是看是要看以撒了，哈，以撒。但是在看以撒的同时，我们又同时也看到雅各跟以扫，哦，出生嘛，哈，哦。那我们来看以撒，19节，25章19节，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20节，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妹。21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好，我们看26节，25章26节，最后一句话，最后一行，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对照前面，对照 十九节这一段，这一节二十节哈，二十节跟二十六节，在强调哈，圣经讲得很清楚哈，他为什么要弄这些数据，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这里面的关键点哈。以撒四十岁结婚，六十岁生双胞胎，那也就是他结婚了十九年之后才怀孕。好，所以这一段也告诉我们，其实他结婚之后一直都没有怀孕，他们两个结婚一直都没有怀孕。二十一节，所以以撒就为太太，就是为怀孕这件事情向神祈求，神应允他的祈求，神应允哦，神回应他的祷告，神答应他的祈求，就是他想要儿子。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勉励了，因为今天本来我们十对夫妻里面有一对不能生育，那现在是整理出来是十对里面有三对不能生育。我们现在的空气啦、水的污染啦，然后食物的哈，食物哈，用的油啦，然后我们用的茶杯啦，有很多用塑胶的嘛哈，所以那个都会影响，都会或多或少会影响到我们的生育。所以为什么现在不生育的那个比例会提高，也就是跟我们的饮食有绝对关系。好，那现在因为有些人他不能生育，但是他一直很想要孩子，所以就用我们现在的所谓的科学的方式，试管婴儿啦什么的一大堆的，所以我们教会也就有引导说什么方式不可以用哦。其实教会最好的引导方式就是说顺其自然就好，真的顺其自然，没有什么必要了，没有什么必要。但是因为我们有孩子的人，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那个想要没有孩子但是很想要孩子那一种，因为我曾经也遇到，他不能生育，他用了很多方法，花了很多钱还是没有，所以后来他就去领养，那我才知道原来领养是要钱的，你领养女的，那个时代已经好几年，好几年了，已经二十年的，领养一个女的三十万，那男的我不知道，因为那个教会的那个弟兄他就去领养，就是一生下来就把他带回来了，你爱好人三十万，领养啊。那因为他不能生育，所以他们每次夫妻祷告都很用心祷告，到前面来祷告痛哭流涕在看了嘛，很可怜的你就可想而知他们很想要孩子，就是没有，所以用了很多方法，他太太也是到医院常常跑医院的那一种人看能不能用什么方式可以让他受孕这样，但是没有办法，所以后来最后就采取领养这个当中当然他有来跟我谈了其实当然我们跟这种人谈的时候要站在他的立场因为我们自己有孩子我们没有办法 去感受到那种没有孩子想要孩子那一种心境所以我们当然要讲，要不能直截了当就脱口而出然后他会受不了，我们当然会讲到最后就说最好是顺其自然最好顺其，因为后来我也讲几个例子给他听我说因为有些人不能生育后来领养领养有两种，一种领因为根本就不认识的人另外一种领养是自己的人我不能生育我哥哥生的可以把他领养以前都是类似这样所以领养有两种嘛但是我们发现说这种领养的当然以后长大之后会孝顺的有啦但是不好的也不少不好的也不少很难你自己亲生的都要教养他，就难度都已经很高了这个不是你生的，那你怎么教养他因为他还不懂事的时候你教他，你当然会有时候要责备，有时候要打他你打他说对嘛，我就不是你亲生的人，打那么大力因为他似懂非懂的时候你要怎么教因为他本来不是你的孩子 好，那你就是因为想要孩子把他带过来啊，所以这个都造成很多的嘛。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因为神早就知道说你不适合啦，你不适合，你就不用了吧。好，那你就把教会里面的孩子当做你的孩子就好了，不是吗？那不是很好吗？都是你的孩子啊。啊，你对他好一点就好了嘛。哦，过年也包个红包给他嘛。啊、哦，啊、哦，他以后也会叫你阿巴叔啊。不知道是阿巴还是叔叔，阿巴叔。啊，那就可以了，因为神既然认为说你不用哈、哦，我派些工用你不适合了哈、哦，你不用啦，你没有因啊，那你就不要嘛，你为什么要强求呢？不用强求。那如果真的要强求，你跟神强求啊。哦，以撒也不是这样吗？我们当然圣经没有讲他祷告几年啊，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讲嘛。他是从一开始就祷告，然后一开始发现哎，怎么我们不能生育就开始祷告，还是说啊最后一年才祷告，第十八年才祷告，然后就怀孕了，第十九年就怀孕，这样不知道。哦，但是圣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他向神祈求，神就应允他哦，神就应允他、哦。所以，因为那个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嘛，哦，是神给的。那既然是神给的，你就顺其自然，神要给你就给你了，哦。所以真的要的话，要跟神求。哦啊，其实我个人认为是，如果是我了，啊，这么讲阿弥陀佛，马后炮，因为自己有孩子还讲这个哈。哦，我们不知道没有孩子那个心境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站在那个立场讲我们的话，这样很不公平了哈。是应该向神求了哈，啊，顺其自然，我只能这样讲啊。那以撒就是这样，啊，他也想要有孩子啊，但是已经没有。再来，其实以撒求孩子是不同的意思，为什么？他如果没有孩子有什么关系？啊？对，神的应许会落空，所以他一定要有孩子啊。神的应许会落空啊，所以以撒向他求哈，向神求啊。圣经当然没有讲了哈，但是对，如果他如果懂得神的应许哈，如果以撒知道神应许他爸爸什么啊，因为他是单传嘛，他是单传。啊、哦，亚伯兰只有生他，以斯玛利不算呢、啊。啊、哦，他是凭血气生的，他是凭应许生的。啊、哦，所以只有单传。那单传，所以他一定要再生孩子，而且只有他。其实亚伯拉罕不是只有他，他还后来还有生孩子嘛。所以我们说有啊，他还有其他，没有，神就说他而已，就是以撒而已才算。啊、哦，他是应许之子，所以他是很特别的人啊。以撒他是很特别的人啊，所以他在生啊生下一代这件事情也是很特别，哦，所以对他来讲是特别的一件事，不是我们一般人说的啊生孩子这样，不是，是很特别的。所以他的祈求哈，不是只有用人的立场说我一定要有孩子，其实以撒生孩子不是只有这一个观点，他一定是凭应许神，凭着神的应许向神祷告。说神啊，你如果不给我孩子，那不是你对我爸爸说的应许，还有对我讲的应许，那不是落空了吗？哦，他一定要凭应许祷告啊，所以那也很久嘛哈、哦。所以你看，这个都是考验的。对以撒开始，所以以撒一开始，哦，从他结婚开始，这个考验就来了，不能生育。哇，这个对他来讲是很大的功课哎。对我们一般人来讲说啊，没生的尊度说有很简单嘛、哦、对他来讲不简单耶，不能不生育耶，他不能不生育耶、哦啊、所以这个是考验，所以以撒不生育是考验，所以他向神祷告，所以你看啊，连神的应许还没有实现之前，以撒就都知道用祷告来解决事情，用祷告解决。我们一直强调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一直强调说，我们今天的信仰一定要落实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才是最好的检验自己的信仰。这个时候就是要检验自己的信仰，到底你的信仰是观念，还是你的信仰 是一百分，是真，是很扎实、很具体的。我绝对相信，我绝对相信神的话，我绝对相信神的应许。这个时候就见真章了。哦，所以以撒在这里真的下功夫向神祷告，那神也应允他了哈。这是我们要看的以撒了哈。那因为二十五章接着下来就讲雅各跟以撒嘛，那这个我们要等到讲第三组的时候我们再谈，我们先不谈他，好，不谈雅各跟以撒哈，这个我们之后我们再谈。我们先看二十六章，好，我们先一直讲以撒第六节，二十六章第六节一直到十一节，很妙的哈，就是说奇怪哈，爸爸是这个样子，儿子也是这个样子。二十章里面啊，在二十章是亚伯拉罕向亚比米勒，就是其实那就是非利士人的哈，用欺骗，用避重就轻的话说法哈，说兄妹关系、夫妻关系，把它成说成兄妹关系。那我们看到以撒也是一样，好，而且是二十六章的第六节哦。我为什么要强调二十六章第六节？因为二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是神向以撒显现，表示他在信仰上是有一些体验的，而且他也知道神对他的应许，好，说他应该很清楚，他应该有信心啦，应该讲说他应该是个有信心的人。结果我们接着下来说，哎，没有啊。所以哈，人都一样啊。说当有时候我软弱的时候，会想，亚伯拉罕也差不多这样嘛，那以撒也差不多这样嘛，好啊。但是可是以撒、亚伯拉罕他们软弱的时候会怎么样？还是回到神面前。所以以后当我们软弱的时候，要想一想，好，要想一想，好，我们在信仰上的追求，真的是有时候是会软弱啊。那软弱的时候不要忘记啊，不要再一直陷下去，啊。你要一个，要有一个停损点，好，该到哪里停下来就要停下来，好，那我们看以撒也是一样哈。我们看第八节，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好，见以撒和他的妹子啊妻子利百加戏玩，好。因为那个和合本的圣经里面讲的那一些男女之间的关系，有时候会用比较文雅的字眼把它写出来了哈，说啊两个在那边戏玩啊，戏玩没什么特别啊，哦，说两个夫妻在那边玩啊，不是啊。其实他如果要讲的比较清楚的一点哈，讲比较具体的哈，有些是比较直接了当写说以撒他。这个亚比米勒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这夫妻，哦，在那边抚摸，好，哦，那就是夫妻生活嘛。其实亚比米勒是眼睁睁的看到他们在夫妻生活，所以为什么第九节亚比米勒马上把他们调过来，好，哦，招了过来，说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妹呢？你妹妹怎么可以过这种生活？你们两个怎么过？兄妹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呢？不是吧？所以以撒就说了哈，第九节哈，后面我心里想，恐怕我因她而死啊。第十节，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哦，把我们陷在罪里。”十一节，于是亚比米勒啊，小玉。众民说：“凡沾着这个人的，或是他的妻子的，定要把他治死。”好，各位其实可以对照二十章了哈，对照二十章。所以从二十章跟二十六章里面记载的亚比米勒哈，就是非利士人的王。其实这样看起来，非利士人这个王都还算不错，哦，都还是真的心中清洁的，哦，心正守节的人，哦，所以其实神第一个也保护了以撒，也保护了他们，哦，神不偏待人，哦， 所以这种没有心要犯错的，他不是有心的啊。哦，所以神还是保守。哦，这是第二十章。再来看对照二十一章。啊，我们昨天我看过了二十一章。三十二节，他们在别示巴立了约，亚比米勒就同他军长腓克起身回非利士地去了。三十三节，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了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三十四节，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再看二十六章，这个都是对照的哦。二十六章第二节，第一节，二十六章第一节，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住在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第二节，第二节，神叫他要往他所指示的地方去。第三节，说你要聚集在这个地方，神要赐福，要与你同在。从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就是在非利士人这个地方寄居。我在二十一章一直强调，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迦南地要给他，可是他都没有所有权。虽然没有所有权，但是他是得到保障的，亚伯拉罕是得到保障的，所以才会记载亚比米勒会同他的军长，会同他的军长来跟亚伯拉罕签约，互不侵犯，或是互相保护，让亚伯拉罕能够放心的住在这里。所以到了以撒的时候，神又再一次的跟以撒讲：“你要住在这里哦，你要住在这里，你不要乱跑，你不要到下埃及去了，你就在这里就好了。”为什么？因为这里是神应许的地方啊。虽然四百年之后才会得到，但是这里还是神应许的。虽然你们还没有所有权，可是神就已经答应要让你们好好的、没有问题的安居，没有问题能够在这里居住。所以为什么神要以撒住在这里？不要乱跑。虽然这里有困难，什么困难？饥荒嘛，这里有困难，但是不要，你还是留在这里，我会处理的。神说我会处理的。你看哦，神一直让不管是亚伯拉罕还是以撒都是一样，这是留在应许之地，不管应许之地发生什么事，这个就是要给你的地方。那我既然要给你的地方，你就要面对这个地方的一切，包括什么饥荒困难，不管，就是留在这里。这个就是神要他们做的了。这个就是信仰，这个信仰。所以神为什么其实也借着这个机会了，二十六章借着这个机会要让以撒认识神。我今天这样跟你讲，你就这样做就对了。因为你爸爸以前也是这样，他一直跟以撒强调，你爸爸以前是这样，都是听我的话的。那你一样，今天也是一样，你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要听我的。那我觉得你只要听我的话，我就是跟你同在，我就保护你，而且我已经应许给你了，这个地要给你的后裔。所以从你现在开始就是要开始住在这里，不要乱跑。因为这样乱跑就乱掉了，以后这里有迦南地有遇到什么事就跑到别的地方。别的地方如果好的呢，那就在那边居住了，就不回来了，就乱了嘛。所以包括我们昨天看到的二十四章，为什么亚伯兰叫老婆人一定要去，不要带我的儿子去相亲，不要离开这个地方，一定要在，要么你就来，那个要的那个媳妇就是从别的地方来，不能我的孩子出去，就是不能离开应许之地。你看那个当时他们的观念就是这个样，很强烈。那神也一直用这种方式去引导他，不能乱跑，不能乱跑，很清楚的告诉他。所以这个就是信仰的一个历程了。所以我们已经同时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信仰的一个模式。所以神应许他们的一定要他们配合办理一样啊， 今天神应许我们很多的福分恩典，好，比如说我们今生今世还在教会，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营造什么样的生活，好，我们才可以往上看嘛，盼望那个天国。好，其实地上的天国就在教会里面呢。可是我说，哇，教会乌烟瘴气，不完全，太幼稚。对啦，那我们要怎么办？啊，这个就是神的国啊，不是吗？路加福音17:20-21不是吗？神的国不在那里，也不在这里，神的国在你心里，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什么叫中间？就是教会啊。神的国在教会，神的国在心里。什么叫神的国在心里？我们的心哦被神统治，哦，我们愿意顺从神，这个叫神的国在心里啊。哦，所以我们要常常检视自己，神的国真的在心里吗？你愿意顺从神的话吗？那你好，那你愿意顺从的话，你就在神的国度里面，就在教会里面好好的做个中流砥柱啊。哦，你是神的国在你心里啊，神的国也在教会啊。哦，那今天教会你看到的软弱，对不起，就是你的责任，所以你看不到一切没。哦，如果你今天看到教会的软弱，不要忘记那是我们的责任。哦，如果你看清楚的人，你有信仰的人，那就是你的责任。好，那我们这次的创世纪就到这里了。哦，就是25章讲到一半。哦，那以后早上赵传道，赵主任有跟我讲，说是不是明年这个时候我们一起，那我们要讲话了，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讲，那再说嘛。好，那我们将时间就交给班长。